钟声加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加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钟声加播 Podcast 的节目，我是怡婷。那我们非常欢迎静宜大学社工系的李玉文教授继续来为我们主讲人际沟通的讲题。
Hello， 大家好。
那教授上个礼拜帮我们分析了好多个压力的来源哦，有挫折啦、天灾啦、冲突啦、生活的骤变等等啦，然后这些过度的压力也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不舒服啦，自律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所以说我们要去查清楚我们压力的来源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些压力的来源去关照、去解决，这样子效果会非常好。那今天呢，教授更要为我们来解说工作中要怎么减轻我们的压力呢？
我们早上起来把自己梳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悦己者容，你看着镜子自己也会很舒服。
对对对，自己感觉不一样，别人感觉也很好。
对呀、对呀、很有精神，很有活力，去面对整整的这一天的工作。
自己一日之计在于
晨，对，没错。那另外就是自己生活的环境啊，你大概平常也要整理一下、你不是吗？你看有些人的屋子一进去啊，那个脚都不知道往哪边放，
踮着脚进去。
好像我的习惯，因为教书几十年，资料很多，在我的书房里面，我是整个全部分类整理，我知道我的东西八九不离十，就大概就在什么地方。那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整理的方法，你按照你自己的整理的方法。所以啊，有的时候太太说，哎呀，你的屋子怎么那么乱，他只要上网一整理完，我找不到我的东西啊、有可能。原则就是要非常整齐，系统整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
是啊，不然的话别人要帮你找也找不到。
对对。那另外就是有些事情可以事先计划，不然会没头绪。
对。
那么多年我也教学兼行政，我很少会议会迟到或者是 miss 掉的，很少。为什么？第一个是我有做我自己的 memo， 有我自己的 schedule。
对对。
前一个晚上我一定很清楚的看好我第二天一整天的工作。有事前的一种规划跟计划，那一般来讲就比较不会乱。有的时候一乱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然后什么东西都找不到，那个时候情绪会更不好，压力会更大。那另外就是平常我们讲的今日事今日毕啊，你不要拖，你不要拖。我告诉你，日积月累事情越多，那个压力越大。平常我们口头禅呢是讲今日事今日毕。尤其是我们做行政的，你真的不能拖。
对，
每一天都事情很多的，你往后拖就是越积越多。
因为事有先后嘛，哪些事情要先处理好，后续才有办法进行别的，这也是一个
对
一个很重要的
你讲到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叫做 priority， 这个叫优先次序。事情多没关系。一般我们在接个案的时候，事情好多，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我就问他哪些事，他全部列出来以后，我就问他哪一个最重要，优先次序排出来，最重要的困难的先做，按部就班，你还是一样可以把事情做完。
不然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其实
做不完，
每一件都做不好。
再来就是要懂得变通，这个字也很重要。
对对对，
山不转路转。这样子做不行，我用另外一个方法。你懂得变通，懂得变通。那另外就是之前提的力求完美很好了，不要完美主义。我们尽力，所以尽力重要。有多少能力你就尽多少能力去把那个事情做 做完了，结果是这样子，那我接受。
接受啊！
不要说一定要，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定应该必须。
赶快把它
那个你又会开始撞墙，所以不要。完了以后，每一天给自己留一点点宁静的时间，不要把自己一天24小时全部排得满满的，那个不好。你给自己匀一点点时间，喝喝咖啡呀，聊聊天啊。目前我犯了一个毛病，礼拜六礼拜天因为要去支援学校的推广教育啊，哎呀，我被太太骂得满头包平常事情也多，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你就没有办法帮忙做家事了。那当然太太谅解了。如果你是上班族的，平常礼拜一都忙到礼拜五哦，那礼拜六礼拜天你要给自己留一点点休息时间，真的要。一般我们讲只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刻，
对，人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不能一直专注在事情上，也要专注在自己身上哦。
OK， 好，那另外就是日常生活里边不要给自己带来压力，也有一点也很重要，要学会拒绝别人哦，你不要来一个就接受一个，来一个就答应一个，你洗稿你做不起
啊，对啊，做不完，
你也跳不起你当好人很好，不要说事情全部排满是后来你没有时间，
对，
没有时间
都做别人的事，自己的事就没时间做
就是当然你拒绝别人的时候态度啊，讲话的语气口气啊，谢谢你们啦，我们实在最近真的很忙，没有办法。你表达的时候注意到语气口气啊，温婉一点的，懂得拒绝别人。那另外就是怎么样去应付，怎么样去消除我们这种工作的压力。跟大家分享一个资料，这个是我从外文资料里面找过来的 ,Stress Free Living。从这本书里面我发现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方法。所以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第一个他讲你要有知心的朋友，要有聊天的对象，
对，
表达你的内在的这种情感
情绪，
人一定要有知心朋友，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亲人也好，都可以，不只是聊天，这谈心，
对，被了解被接纳的时候那个压力就会释放掉，
那种感觉，对对对对，
轻松很多，
对，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不要把自己时间排得太满，应该要有自己的嗜好跟娱乐。那每一个人的喜欢的嗜好跟娱乐不一样。你不管是登山旅游、去运动、健康操都可以。你有自己的嗜好，有自己的娱乐，那一般来讲可以排解你的压力。当然，这个嗜好是比较正当的。正当的娱乐，
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对，
不要一直盯着工作看了。
第三个就是不要把事情一直耽搁，我记得上次也提到，就是今日事今日毕的概念，不要堆积了。再来我觉得这个很好，不要什么事情都事必躬亲了，就一定得要亲自完成啊，你没办法啦，我来什么事情都我来你可以交代给别人，
对，
像我们以前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只掌握几个班级干部，你委派给他们，
对对对，
顶多我们在旁边敲个边鼓，学生们现在都很厉害，他们也很愿意做，也有发挥的空间，对啊，然后你可以 delegate 委派他人，谁的工作能力强可以委派他人，不要事必躬亲，每个事情都要自己亲自来，那真的是没有能力，能力不够你可以培养他，教他，引导他，等他行的时候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要慢慢的放手给大家做，
对，放手给大家做，对，再来这个刚刚有提要学习拒绝别人啊，完了以后要有常态的休息哦，他这里的讲的常态是就得停下来喝杯咖啡，你要你这 break
喘口气，
喘口气，对，你不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全部都在打电脑，久了以后会出状况的，
对啊，全身都僵掉了，
真的一定会出状况的。玩手机也是一样，
对对对，
所以他这里建议是要 regular， 要有常态，要有规律性的 break。
对对对，看电脑30分钟就得休息，
对，休息一下，你至少站起来动一动哦，走一走干嘛，打个转也好。再来就是工时，做事情不要做太久。这个其实跟第六个概念是可以连接的。我们以前就是在写 paper 写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晚上哦， 赶东西哦。现在才发现这个后遗症是腰酸背痛，
对啊对啊，
现在开始这里痛那里痛，很辛苦，
对，那都是会累积，
对，没错，这是一种提醒，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上班族，不要把工作全部带回家，家跟工作还是要有一点点区隔啦，很多上班族做不完，就只好带回家，家事就全部不管，太太拜托弄你的事情，我跟我母爱，哇，那 还是不行。
对，那个工作取向跟人际取向要平衡一下，
要平衡。另外一个这边是提，要寻求支持。若是跟真是碰到工作有状况、有麻烦、不开心，真的是要寻求支持，朋友的支持、老师的支持，尤其是家人。他讲一句话给你的鼓励，给你的支持，情感的支持、情绪的支持。等等，那给你心灵上有很大的这种力量。最后一个，他用的这个原文很有趣，他叫 keep a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是角度，就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工作丢了，哎呀，完蛋，世界末日了，不是吗？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状况啊，跟这个工作真的弄不来，你跟这个上司处不来，后来你需要转换工作。说会不会就哎呀糟糕，是不是自己很没有用，等等等之类，这种负面悲观的这种压力情绪就会进来。所以他这里讲 It's only a job， 那个就是一个工作而已嘛。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总有别的地方我可以发挥我的才能。当然我们努力啦，那真的万一有一天真的是工作饭碗丢了，你别就是世界末日，绝对不会，
那只是一小部分。
对，
我们不能只盯着这边看，还有很多很大。
所以你看，危机就是转机。
转机，
关了一个门，就给你开一扇窗。
对，
这个用比较乐观、比较开朗的这种思维，自己的生活的压力就比较不会那么大。
对，那可是有些人他们的情况是比较特殊一点。如果是用一般的减压的方法，对他们来说好像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
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两个例子，有两个朋友的情况是这样子。第一位呢，他是一位外国人，他是心理学的老师，他也在大陆教了很多年，然后来台湾也教了四五年的心理学了。那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就请问他说，这位老师，请问你心理学的经验有很多年了，那请问你觉得心理学对解决人生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没有帮助？结果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居然直接说完全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他是蛮用力的说，他也很努力在用这些方法，只是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一般的心理学的方法。
对对对对，所以从此之后我就抓紧机会就开始跟他分享天主了然后自从开始跟他分享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有希望。
对，
然后到最后他竟然主动说他想祈祷。对，所以就看着他渐渐的开朗起来哦。对，
这些年我辅导的经验也是这样。这个辅导到一个程度会卡住。如果是碰到一些真的是很特别很特殊的一些情境状况，有的时候啊，单单用这种心理学的理论跟技术大概跨不过去。那这个时候宗教信仰的力量就可以凸显。
对对对对，尤其是我要介绍的这第二位朋友他的情形是更严重，因为他从国中高中开始就有家庭严重的暴力。他就努力的读心理学啊，然后也出国去留学啊，看精神科医生吃药，一直努力的在压抑啦。但是到了后来，等到他结婚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那这些过去的痛苦啊还有家中的压力使得他再也压不住那个创伤的经验，所以就整个爆发出来。那个时候就开始来寻求教会的协助。对，所以我们就提供给他生命八阶段的 医治祈祷的方法，好，就针对他生命中的创伤去安慰去祈祷，哦，果然非常快就见效了，
是，
对，所以他自己也很惊讶，因为毕竟他自己多年努力在用各种的方法
没有效果，
对，但是没有效果，所以最终呢还是要回归天主，为什么呢？啊，因为天主是最了解我们的人啊，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啊，所以他最了解我们的痛苦和需要，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圣咏上的这一段话来祈求天主，跟天主沟通，我们可以对天主说，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所怀的期待，
所以你看，我们就常讲信仰是一种恩宠，所以宗教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力量，信赖天主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日常生活里面所不能克服的困难，
对对对，在人不能的哦，在天主绝对可以，
对对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教授跟我们的分享，
不客气，
好，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上网搜寻我们的终身加播数位广播，然后在脸书当中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直接在电脑上回答您哦。啊，下个礼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下礼拜见，拜
拜。